好，
挺好。你要不然您往那边坐点，稍微有点距离，假装有点距离
啊。
那个大王老师可以随便乐啊，说话都可以，我们都特别无所谓的。
对，
这
当然可以。
这就像美剧那个，
我上次录音的时候，旁边还有猫，然后一边我就一边撸猫，一边那个，然后猫还老嗷去。
你还喜欢猫对吧？
对，他们已经习惯了，这就是一个很变态的节目。
我觉得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录，是会比较性感。
好，
可能是吧，
真的啊。
因为你
可是我们也没想到要性感，
我们也不是以性感为卖点的，是吧？好吧，那
张老师可以性感一点，
不用了，不用。那我们开始啊。
好
，OK。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还没有到你呢。
好，
那个这期节目非常非常特殊啊，然后我现在就是非常开心，因为这期节目首先录制的嘉宾是我一直非常期待的一个嘉宾，叫动机在杭州老师。但现在还轮不到他说话，我要先说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就是主播请嘉宾，主要是为了让主播想自己表达的一个节目。然后第二呢，是我们今天录制的场所和方式极为的特殊，我们现在在一个车里，然后呢，车的主人和司机呢是杭州最著名的这个人像摄影师大王老师，然后希望有机会也能跟他来录一次音吧。然后今天是机缘巧合，第一次认识大王老师，然后我们正在纠结在哪儿录音的时候，因为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正在纠结在哪儿录音的时候呢，那个杭州在下雨，然后我又有点不好意思在我们的酒店这个房间录。后来呢，大王老师就提议说他可以开着车带我们环绕西湖，然后我们就在车里完成这期节目。所以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状况，非常非常激动啊。然后动机老师已经，动机老师说这个主播话太多，然后
什么时候轮到我说啊？
对，现在来您终于可以说话了
啊，终于可以轮到我说话了哈。大家好，我是那个沈海贤啊，动机在杭州。那首先我代表杭州人民欢迎张小雨老师来到光临杭州。
哎，来很多次了。
对，
然后所以为什么叫动机在杭州？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它不是一个艺名，它是一个网名。
嗯，
什么意思呢？就艺名会有考虑的时候，我们要取这个艺名啊，它有什么含义？网名呢，通常就随便取的。
对
对，
所以您最先用是在知乎上吗？
对。然后我最开始用动机这一个名字呢，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心理学名词啊，好，唯一知道的一个叫动机，对不对？因为人家经常说犯罪的时候犯罪动机
motive
对啊，然后我说，哎，这个挺酷的，然后我的 QQ 名就叫动机。那后来这个动机呢，
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
我初中我们都很中二的时候，您居然保留下来，
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佩服。
是啊，然后后来就这个 QQ 号就给丢了嘛，然后我又找回来一个，就叫动机归来。那动机归来去哪里呢？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应该是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
还是这么中二
啊？对，然后到了杭州，后来到杭州了，我就叫动机在杭州了。嗯
啊，那动机在杭州
啊，
就那。对，还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当然，动机老师虽然很红，但是也没有红到全世界都认识的地步，所以还是要给我们几千万听众中间的一部分不知道这个动机老师的介绍一下。我先从我的角度介绍啊，动机老师是一个现在是自由职业的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当然坐标是在杭州，然后之前好像在浙大工作过，
对
浙大大学工作过，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网红，因为动机老师在知乎平台上还是非常的有，我选择用词都比较谨慎，还是有很多受众的
啊。
对，然后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很好的回答。我记得 我自己个人也真心的非常喜欢您写的很多文章，这个不是一个客套话
啊。
刚才我们在前期交流的时候也说出了，我像报菜名一样的也能说出了一些这个动机老师写过的文章。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些共同朋友，然后机缘巧合认识，这回来杭州来见面。然后那动机老师怎么来描述自己呢？包括我很好奇知乎平台对您的人生一定是有一些改变，或者不能说改影响等等，就是怎么来描述自我呢？
怎么来描述自我哈、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就像张小雨老师说的，就原来是那个浙大的一个心理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和老师，对，所以也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然后呢，我现在是一周做两天的咨询，然后
接个案，
对，接个案，然后这个个案呢会有6个到7个吧，一般都是7个，排满的哈。
2天7个。
两天，对，不是每天7个。
每天七个。
对啊，每天七个。
我的天哪！
对，然后呢，平常的时间呢就主要做三件事，一个呢是写作。我最近还写了一本书叫《幸福课》。
哦，对对对对，忘了宣传了。
对对对，要给我打打广告哈。
对对对对，
虽然名字很鸡汤，但是书其实比
书非常好，书非常好。我会在播客，首先这个书叫《幸福课》，然后我会就非常大家推荐去买，然后我自己也在读，然后我之后也会在微博上多帮您吆喝两句。
好呀，好，
对，
感谢哈。然后对，然后在做咨询，在写作，然后呢其实还在上一些网络的课程，对，像知乎 Live 啊，或者在别的平台也有看一些网络课。
明白，
所以
老师嘛。
对啊，所以我其实现在做的工作呢跟原来做的工作呢也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也是写作上课，然后咨询，
对
对，然后可是呢它的平台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的身份啊状态啊都会有很多的差异了。
我其实比较好奇两个问题。
对，
第一个问题叫做，如果一天接七个咨询，晚上您一般怎么放松？我想象应该说话接收信息就崩溃了吧。因为我记得我原来做公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面试
啊，
然后你面试肯定要排很满嘛。
对，
然后有时候一天也是5、6个、6、7个，哇，然后你就要观察这个人，因为你招人嘛，还是要认真的去筛选的。
对，
但是你一天下来真的已经是崩溃，虽然主要可能是对方说
没错，
但你要参与嘛，你的大脑要参与，所以七个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七个之后的感觉啊，然后我就
七个咨询，把说话说清楚，毕竟现在严打，你知道吗？
七个咨询之后，对，七个咨询之后，我发现你这个节目哈，这个也有一点点要被严打的风险啊，就别的没有，就只要你这个一说严打，这个观众就比较暧昧了，被你说的。
没关系，今天还有第三者在，
是吗？
不是，不对，这个。就是咱们下次单元，你先说七个咨询
啊，
回到正题。
好，七个咨询完了以后呢，一般我是先第一个问题会想说，咦，晚上吃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吗？
对，
附近有哪什么美味没吃过吗？哎呀，我既然这么辛苦了，至少应该去
犒赏一下自己。
对，然后通常就会去吃一顿啊，然后呢。回家以后呢可能跟我女儿玩一会
对，
但是这不是我一天工作的重点，因为我还要把这些个案给记录下来，所以大概
您是事后来记录。
对对对，大概还要花个2-3个小时，然后把所有的个案我能想到的这一个部分都记录一遍，
所以就是7个的，从头您到尾会回顾一下，回忆一下。
对对对，回忆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聊了一些什么，我们下次要从哪里开始，
明白，
然后有什么所得，然后有什么我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对，
也不用这么官方啦，其实就是稍微记一下，什么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没有，我要保持职业形象。
好的。OK， 那个一般就是您在那个特别累的时候。一般最想吃的是什么？我们的节目就是你知道非常 freestyle。
这样吧，哈，那如果这个的话，
就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有一种 comfort food 的，就是所谓的叫安慰性的食物。
没错，
对吧？就是比如说我特别累的时候，
这个对我来说太好回答了，就是我的名字叫陈海贤。可是呢原来的名字叫海鲜哈，然后对啊，然后就如果因为也有国外的朋友们，他海鲜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跟他们说 seafood 就是海鲜，因为我自己是舟山人
啊。舟山，哇，好地方。
对啊，所以我们家的家族的朋友名字都带海啊， 我的表哥呢叫海龙、
啊、
然后我呢原来叫海燕，后来觉得
海燕、
哎、对啊这名字太女生了、
就是那个海燕，
对啊，然后就只好叫海贤了、
okay.
改的啊。然后我弟弟呢叫海贝，因为动物越做越小了。
您的父母请问是什么是多恶请问。
没有没有，对啊，然后就反正就是差不多带海的这动物都取光了啊。然后所以你说这个 comfort food 对我来说很简单，海鲜啊，
是吗？
对啊，然后我就
虾鱼啊，
对啊，我就会想想说哎呀哪里这个海鲜成熟了，然后因为前一段时间是禁渔期嘛，现在哇螃蟹上市了，然后我基本上就经常去吃，然后咨询回来啊去哪吃螃蟹。对啊，
很好，很接地气，
是
的、嗯、挺好的。对，然后就扯了半天啊，但是回到那个、
啊、
刚才说的，刚才我有两个问题、
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嗯、
您刚才提到就是有您在那个大学，
嗯，
就在心这个浙大的心理中心、
啊、
做心理咨询师，
对，
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您说您的人生状态节奏会有变化，所以哪些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当然就是自由了，对不对？因为哪怕说你
就陈老师这个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面带一丝微笑，无法抑制的微笑。
对啊。就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就倒不是说你真的变得很空了啊，就你其实还是很忙，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呢，
都是为自己，
而且都是你可以决定不做的，但是你觉得说我还是想做，对，所以这就是自由了。我可以决定说哪一些事我愿意做，哪一些事
对自己命运有把握，是吧？
有把握，对。然后，然后你的时间也都是你安排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是最大的变化。当然第二个变化就是你就没保障了，相应的，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也没有说没保障这么严重，只是说你的每一分钱都得自己挣来，对不对？
是，
是
得养活自己。
对，得养活自己。
你有老婆孩子。
嗯嗯，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呢比较幸运哈，就因为可能也是有一些人知道，然后呢心理咨询在这个现在社会也是一个比较需求比较大的行业，
显学
啊。所以呢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经济压力。
什么东西？这句话
我
们节目一般是
显摆嘛。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一般后期不做处理
啊，
但是呢感觉这段不讲了应该会可能掉粉到掉粉50%。
为什么啊？我但是觉得我很穷才对吗？
对，我特别想营造一种那种哇自由职业特别苦啊惨的形象，让我们的听众得到一丝心理慰藉。结果动机老师今天老拆我台来刚先说自由，然后现在呢经济没有遇到压力，
没有遇到
聊不下去了。哎，现在我们切入大王老师，动机老师聊不下去了，把片儿聊走，继续
啊。
对，没有太多经济压力，然后
对啊，然后
我帮你圆一句啊，就是财务自不自由跟欲望有关，
没错，
对吧？您肯定还是买不起游艇的，
对，
还是买不起豪宅的。
对，这个都得等张潇雨老师哈。所以我都没有进，哎，我觉得你这句补充很关键哈，要不然大家以为我挣多少钱哈，挣特别多的钱，
对，然后纷纷杀入心理咨询行业，
对，
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对，而且这样的话，我就多了很多竞争对手了哈。对，然后我觉得就没有经济压力，确实跟欲望有关。然后对于我现在的生活来说，我觉得这些钱够了，对，
okay.
但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就，但，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很幸运的地方，嗯，
就是比较起码有一定基础，然后让自己不用为一些特别特别温饱的事情来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没错，因为如果你就是经济压力很大呢，就你的自由就有点虚了，因为你其实你不得不去做接很多
的
活，
对，
对啊，像也许我就没有办法说我一周做2天的咨询，也许我就要啊5天都做啊或者什么，那这样的话我就少了一些时间来做我其他想做的事儿，比如说课程啊或者自己的学习啊积累啊，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对，所以这就是自由的好处嘛，就你可以根据你的状况量力而行啊。
对，所以那从整个的那个生活节奏来说的话，自由的感觉有没有让您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说也有压力的地方，或者说安排的状态一定要往这引怎么就没有这个人怎么就这么 对吧？
当然有了，就你说什么，我得配合一下你
啊。不用不用，我们是一个很真诚的节目，不要这样。就是从我，因为我相信这样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怕对比。
对啊，
你想从一个高校出来，他再差也差不过高校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想，我觉得从任何从体制内关联完了，这期节目可能就要禁播了吧？就是任何从相对体制内比较相对死板的一些的工作出来以后呢，对吧？就是哇，久在樊笼里，负责反自然，对吧？你这个出来以后还是比较自由的。
对，
但是因为我也相对现在的生活是自由的嘛，我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就。自由可能是在于那种，就是绝对的自由是非常可怕的。
对，
就是没有目标的自由，或者是不知道干什么的自由。就是有的时候，现在说的很俗的一句话叫做“自律给我自由”嘛。但是，咱先不说自律不自律，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点点 purpose， 就所谓的目的。
嗯。
它不一定是 goal， 它不一定是这个具体的目标。
没错。
但是，对吧？但是我比如
说
你比如说
我的小目标吗？
我想问您的是吧？不要问这么俗的问题。我对您是做过功课的，对吧？幸福课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明明很自由，为什么这本书拖了这么久才出来，对吧？就是有没有
拖延？所以你问我什么？
一个心理咨询师会不会也拖延啊？
对啊，会啊。是啊，可是心理咨询师拖延就更加心安理得，而且我还写了一本书叫《拖延症再见》。然后呢，我
写了一本书。
对啊，我写了一本
电子书，
对，电子书叫《拖延症再见》。
你看我们打告广告打的无缝接入。
对啊，然后很多人都说写的很好，我自己也觉得写的挺好的。
哎呦，
对啊，然后我最近
真的聊不下去。
我最近打算我最近打算再写一本叫《拖延症再见二》。因为我发现我的拖延症也还没好，
是吧？那一的核心思想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
啊？一的核心思想，
万一能促进销量呢？
对
吧？毕竟我们有几个亿的听众。
是啊，一的核心思想就是，一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接纳自己。简单来说，就是你拖延了也没关系，要懂得原谅自己。对，
好了，这书不用买了。
核心思想已经告诉大家了。
OK， 那二准备什么呢？
二还是得原谅自己。
完了，这一期节目过后，两本书都卖不出去了。OK， 所以那就是那现在我其实个人好奇问题吧。现在我们开到了一个隧道里，大王老师非常开心的开着车。个人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像两天是咨询，那其他时间您会有一些比较准确的安排吗？还是说你随波逐流范儿的？
我会有一些安排，就是我现在不是我说我正在做一些事儿嘛，然后就比如包括可能跟豆瓣时间合作会做一个节目
啊，
对，然后做一个课程，你看又广告来了，
这期节目我这样吧，我还是打一广告啊，就是这个豆瓣时间呢，就是陈海岩老师节目还没有上线，但是我的好朋友简黎玉老师的节目上线了，
你不能这样，这期嘉宾是我，你得打我的广告。
哎呀，都是同行，没关系，都是好朋友。哎呀，好吧
，
我们就是比较不按常理。大王老师的这个拍摄作品也好，至于陈海贤老师的作品买不买，其实也不是很重要。没有，开玩笑，就是。
好了，我们已经出隧道了哈，广告时间结束。
结束，对
对。你要问我什么来着？
问的是什么来着？就是有没有一些安排？比如说您现在说跟他们有这些合作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这样的节目，然后呢现在正在做，然后呢就是，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有一部分哈，大概三分之一算是咨询，然后三分之一在准备课程，然后做课程，然后可能三分之一就会读书和写作。
OK，
大部分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学习哈，也包括在里面，就学习读书。写作
理解
啊，
那可能还是不能免俗问一下，有没有所谓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
阶段性的目标
不一定是多长时间，就是您自己心里的一个目标，
小
的
目
标。
小
目
标啊，就是我的小目标比较小哈，就是希望能挣个1亿。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不是我的目标，就是我今天跟大王老师一起来的时候啊，
你不要上我台。
对啊对啊，然后我在思考，我说我们，我说我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然后可能有一个也不算小目标了，更远的目标是我希望能够成为杭州文化的一部分。就什么意思呢？就
您是想变成东坡肉吗？还是
类似类似哈？就你看，就比如说东坡肉，对不对？嗯、
对
你说哎，人家想起杭州美食的时候，就会想起说哦，
大王老师、
这个、
啊，一个不出镜的嘉宾，
就会想起比如说东坡肉啊，或者笋啊。
这期的题目就是我和大王老师、啊、
两三
次对一起开了个车，完全忽略了这种嘉宾。对的、啊啊啊，继续就是什么叫成为杭州文化、
啊？对啊，然后我就会想说，你看美食，哎，我们想起来什么？然后你如果说在杭州说遇到一些怎么样心理的困惑啊什么，你要想起说哦，有一个杭州，有一个叫动机在杭州，我觉得哎，这是文化的一部分。就你并不是真的需要说来找我做咨询，可是你觉得有这样一个人，你会觉得安心。觉得
我靠，这个目标人，
对啊，对啊，这只是一个小目标哈，这太小太小了。
想到一个人，想到一个城市，能想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很安心。
对啊，然后
历史上有什么人，除了东坡肉，我就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对啊，
因为我想起来的人都让我特闹心。
是是。对啊，如果我觉得能做成这样，我说，哎呀，我在为这个城市做贡献了。对啊，然后其实我
您不是舟山人吗？怎么忘本
啊？对啊，可是我已经现在已经是杭州人了，我也在杭州待好多年了。就我觉得这个城市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就比如说我们拍人像，就想到一定会想到说大王老师，对不对？
哇塞！
我今天
这期的广告太
对啊，因为我今天我也是专门就那个叫做什么。沐浴更衣，然后就到大王老师那拍了个照哈，然后就回来做节目。
杭州，我再给你说一遍，杭州最著名、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对，对，然后我希望有一天就成为杭州最著名、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是吗？那您难道不是已经是了吗？
啊，对啊，我也觉得
毕竟杭州没什么咨询师。
对，对这句话就得你说出来，我不能说。
对，但是我
太好了，你已经说出来了。
我加了条件，对吧？
对、
就是，
所以我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
是是是，
多谢多谢你。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你看一期节目解决这么多问题
啊
。就回到就哎呀，这期节目怎么聊成这样？就是我觉得说点那个稍微不能说严肃，稍微正经点话题。啊、因为我的节目也有，就心理学话题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常谈的话题。
对，
心理咨询师呢也聊来过一些啊好朋友啊，像您知道的简历里 Steve
啊。
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外界不太熟悉心理学的朋友们，对心理咨询师最大的误解是什么？您的感受？
我觉得对心理咨询师最大的误解是。其实也说不到最大哈，因为
说比就是
经
常出现经
常会出现的误解就是，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对，或者说，哎，你是不是见了人就会分析他？对啊，然后我就心里在想，
会吗？
拜托，我分析你是
要钱
的，你也不给我钱，我哪有这么有空啊？经常会分析你，对，这是经常有的误解，说是不是你一眼能看穿别人？
Okay.
然后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答案是，对，你
想
真的对了，真的可以。
但我觉得学点心理学肯定还是有
对啊，
有些帮助的吧，这个层面是吧？
嗯，当然有了。
对
对啊，
那
是真的可以吗？
好的。那做心理咨询师这个比较艰难的地方在哪儿呢？
比较艰难的地方。
就从专业上来讲
，OK，
职业上来讲，
就其实成为一个真正熟练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难的。就这
定义一下熟练，
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门手艺活。
嗯，
就我们说这个入门啊很容易，就哎我学过一些心理咨询啊
套路。
对，然后但是你发现说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就哎，你到了这个境界，然后可能会有下一个境界，然后你得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流派已经汗牛充栋，然后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永远有很多，这只是学习层面的。
是，
更重要的是你的来访者，你就会发现他的内心都是很丰富的，然后他
人是非常复杂的。
对，人是非常复杂，你就经常会遇到一些你其实不了解的人或者不了解的一些情绪，然后你会发现说哦。每次做完咨询你对人性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有时候而且你会很无奈， 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能提供的帮助真的
很有限
。这个时候人就会有挫败感了。然后有时候甚至你会想说，哎呀，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人了？对，会也偶尔也会有这样的自我怀疑。所以，其实真的成为了一个职业的咨询师哈，这一个部分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部分。对，
那啊。
怎么了？一下子忽然沉重了？
不是，我就觉得触景生情
、
是什么呢？
这儿有
觉得今天是杭州的
张小雨老师跟他的初恋，
不是，
这个、
是我觉得今天就是夜晚对吧、
啊？
然后我们开着车，
啊、
然后雨夜，
对，然后我们到了龙井村，
但是我身边是动机老师，怎么这么
对？还有大王老师，没关系，美女大王老师，
大王老师只是司机。
啊，
太遗憾了、
啊，没关系，老司机
浪费了一个正好，浪费了一个。
虽然他是司机，可他是老司机，
哦，是吗？
嗯，
大王老师有很多故事看，一个嘉宾就是一个听众非常好奇的嘉宾，没有露脸出镜了这么多次。那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经常会问我的心理咨询朋友，就是心理咨询师有没有比常人会更好，就不是更好，更善于处理一些困扰和烦恼呢？或者说你们的痛苦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痛苦来源，我们的痛苦来源跟所有人的痛苦来源一样，就是生活。
嗯，
对，就其实我们生活中，
看你挺高兴的
啊，是啊，对啊，那说明我生活的好嘛。对，就是生活呀，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会有啊，经历，对不对？然后这些经历。无一例外也都会给你带来困扰，但你说如果说要处理的好一些，我觉得有好的部分也有难的部分。
嗯，
好的部分呢，是你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你通常会有一个更高的意识说 OK， 对自己的情绪啊，对自己的这种
感受，
消极的思维会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的心理历程吧，应该说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不好的部分呢，是原来比如说我们没学过心理学的普通人，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借口啊，很多的防御机制啊，然后说 OK， 我可以让自己好受一点啊。
嗯，
比如说如果有一件事啊，然后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录得很差哈，然后我就可以说，我如果是普通人，我就可以把锅都甩给张小雨老师啊，就说哎呀，你看这
我也学过心理学好吗？
这样
我会甩回去的。
对啊对啊，
主要赖嘉宾。
对啊，可是如果作为心理咨询学过心理咨询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知道说 OK， 你的防御机制是这样的，它的真相背后你的情绪是什么样。
有道理。
对，所以
最终我们愉快的达成一致，就是甩锅给大王老师。都是司机开车开的不好。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你得逼迫着自己去面对那些也许你也不那么想面对的真实的情绪。对，所以这是难的部分。
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那个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个部分。
没错没错没错，对。可是你学过心理学，然后你想伪装也没那么容易了。
哎，说得很对，知道的越多可能越痛苦。
对，嗯。
那从自己的就是您就还是我们最后再回到专业
啊，
还是对您个人的状态比较好奇。
啊，好呀。
就是啊，因为我之前开玩笑说这个找动机老师不知道聊什么，就是因为老聊专业也没意思，然后说聊点这个带娃的过程
啊，
聊点这个带娃的心得，因为您刚才说到您有女儿嘛，
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几岁？
可以啊，那个三岁还差两个月，
三岁还差两个月，就是过这三年
啊。
您因为我也到了一个就是朋友们开始有各种孩子的年龄
啊，
不是各种朋友开始有孩子，不是各种孩子，那个。就会有一些啊朋友，尤其是男生吧，我觉得我有一些男性的好朋友会跟我说，哎，有了孩子以后人生体验真的是不一样。
对，
然后他会在孩子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然后也会做很多反省，因为他们可能没学过心理学，他可能这个反而是他们一个自省的一个契机，或者说也会看到原来
他们会反省什么呢？
会发现比如说自己的某些非常不经意的行为就会映射到孩子的行动上
啊，然后那他们反省了就不会了吗？
那他总要先意识到这么个事儿吧，像您说的就先要觉察，对吧？我开始挑战我了已经，这个嘉宾真是难以管理。对，但是对， 你是忍不住要反省的吗？
没有、啊。
反省的目的是、嗯、反省的目的是就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啊、
我觉得很多爸爸焦虑就是因为反省太多了。
啊、
像我从来不反省。
哦。
对啊，所以可是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她每次见了我都说。不要爸爸，不要爸爸，
不要爸爸，什么意思？
他不要我呀，不要我爸，
是吗？
对啊，然后他每次就，
那你有没有反省一下？
啊、我没来得及反省啊，我不反省。对啊，所以我女儿就是
那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对对对，这是就养孩子心得，您再多说点。
对啊，除了不要爸爸以外，
对，除了不要爸爸以外，
嗯，
比如学习心理咨询，对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我觉得
或者有什么反帮助吗？
反没什么太大帮助，
是吗？
就经常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啊，我女儿是这样，然后，有一次，比如说她听到我妈在叫我海贤，然后她就学会了，所以她也不叫我爸爸了，说、
嗯、
海贤海贤，你来陪我玩吧，就这、啊。
OK。
对，然后呢，有时候比如说我老婆就，要不是我把他抱走了哈、
嗯、
我要抱他要把他抱走了，然后他就会说不要，你把妈妈的女儿给抱走了。
哇塞。
对，所以你看他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
嗯、
就比如说原来没有孩子的时候我跟爱人就两人啊，两人世界。
嗯，
有了孩子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变成三国演义了。
嗯，
对，这个三国演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妒忌说哎呀怎么孩子跟妈妈这么亲，然后孩子有时候也会妒忌说哎，如果有时候我会故意气他，我会表现得跟我爱人就更亲密一点啊什么，他就会很生气说哎呀你把我妈妈抢走了，我再去找一个妈妈。对，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一种情感是非常非常，
一旦进入一个团体，然后大家的这个状态就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词叫三角化。
三角化，
对，
就像今天的播客一样
啊，对，我们三个人就很平衡了，对不对？
是吗？
我
没觉得，
嗯、
非常沉重
啊
啊、嗯嗯！所以就这个交互上，你觉得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啊、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怎么说呢？他的家庭的关系，哪怕是我只有三岁的孩子哈，也变复杂了。
嗯，
就他并不是只有可爱的一面哈，他也有就是让你
头疼的，
就是让你很妒忌的一面。就为什么说就
说
对啊，你
比如说什么妒忌，你会妒忌您的孩子什么？
对啊，然后我会妒忌我的孩子跟他妈为什么这么亲，跟我为什么我每次抱他就说哎呀你把妈妈的孩子抱走了这样。
我这个七博客听到这儿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我也不想跟你而且闺女会不会就是天然跟妈妈亲一点？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以偏概全了。
对对，
但是我会感觉是不是小女孩可能往大一点开始跟爸爸？
对，所以
还是或者就是您干脆就是水平实在是有点担忧，也不反省。
对，也有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忙嘛，所以人家都这样说哈，说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你投入多少感情，他就能给你多少回报，而且是更加倍的回报。
嗯，
哎，说到这，我开始反省了。
对，
你看你，我本来不反省的，终于让我成功的让我反省了。
我也算被杭州做了一点好事。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有一个困惑，因为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总在想象，比如说，由于比如说我自诩读了点书，对吧？懂了点东西。尤其呢，我在跟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我跟不是我就我们这代人跟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代际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跟我的父母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其实好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压力。对吧？就是我觉得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你会发害怕，比如说你跟他的关系没有这么好呀。
啊，
对，
好的时候会害怕没这么好吗？
就比如说比如我跟我父母关系还不错，关系很亲近，但是我会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很难跟我的孩子也是这种状态？因为我没有我爸妈那种品质，比如说等等等等，你会担忧，就是反过来担忧你。
对，所以这是你现在。还没结婚的原因
哦，但这个倒确实不是了，主要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个说来话长的话题
啊。
然后那个就我所有的点是在于，就是你知道一些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现在包括社会上经常也会探讨所谓原生家庭啊，就我会觉得，我会发现，哎，我不知道怎么养孩子了，就当然我没有孩子啊，我会想象说。 我靠，你知道的越多就越觉得这事儿越好像可怕，或者说这个事儿好像你应该怎么教育他，
是
这小孩你该怎么交互，你别给他留下什么心理创伤等等等等，就是您会没有这种感觉，就
是
或者说怎么才能忘掉这些东西，
就是怎么说呢，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怎么现在比如说还不认字啊，是不是要教他认字啊，可是一般来说我睡一晚上就忘了，然后我就会经常想的想法是，哎呀，我孩子是个天才啊，对，然后
真的吗？
对啊，我反正我是经常喜欢这么想，对，我就是想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很多事正确了，然后说我的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可是孩子呢他本身他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
啊。
然后你如果说什么事儿都很小心，其实你也陷入了另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就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当做一个很脆弱的人，
嗯，
他会受这样的暗示的，对，所以也许你看我也许我没那么小心啊，没那么多反省啊，可是我，对啊，我其实给孩子这样的暗示，或者至少我们之间这样是，我是相信这个的，说孩子是很结实的，他是一个很茁壮的生命力，所以他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就哪怕我犯一点错他也有办法来帮我纠正。
哎，这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
因为我之前听那个也是听、听那个简历里何峰的那个节目，
对，
他们有一集叫做移除成长的障碍
啊，
好像是欧文亚龙写的那个给心理咨询师的礼物
啊，
然后有这么一章嘛、
啊、
然后说是移除成长的障碍，我觉得里边有一个观点我就记下来了，然后我就慢慢越来越觉得很有意思，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就不管我们成人对吧，成人也需要很多成长，
嗯，
然后当然孩子也需要很多成长，他的那个观点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把那些看起来阻挡他们成长的那个东西拿掉，
嗯，
他就有一种茁壮的生命力，能自我的向上等长啊等等等等，而不是说我们要施多少肥然后呵护给他放在温室里然后给他施加各种我们配好的药方，
是，
而是说我们把那石头拿开，
嗯，
对吧，你提供一个正常的环境，就有阳光，
嗯，
然后有水雨露，
嗯，
反正你不用天天盯着他，然后你天天好呵护他不行，
是，
最终他自己就会有那种内生的生命力在茁壮成长，
嗯，
刚才您听到您这段我就想起这个东西了，
对啊，反正作为一个懒爸爸我是很喜欢这种说法
因为可以犯懒有理由，
对，啊，
是吧，
对啊，对啊，
那您老婆会不会有意见，
对啊，所以他是个勤快的妈妈
弥补了，
对，
弥补了创伤，
是，没有，
然后最后那孩子就跟妈亲，您说您能赖谁呢，
是
只能赖自己，对吧，
对，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哪一种做法呀或者什么，就有甚至打骂呀，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就你没有标准的那种养育的方式，因为说到底人也不是标准的嘛，对不对，我们的人格你说啊，
没有一个最优解，
对啊，你人格很健康，其实哪怕人格很健康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对不对，
是，
对，但是呢有一样很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孩子，
嗯，
我觉得爱是很诚实的一个东西，就他会以各种方式来表现出来，就有时候比如说你觉得说这个孩子说啊，他应该很优秀，对，那其实也许你把孩子当做了就是社会标准的一部分，说 OK
自己的一个产品，
对啊，产品应该很优秀，他未必是爱，但是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你看着这个孩子你就很开心，对，然后你就想疼他，然后你就是，对啊，你看我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多像一个好爸爸，对吧？
哇塞，
是
您这个反省的时候，反省的时候这个自我没跳出来，夸自己的时候这个自我倒是跳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暗示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嗯，
对，
他可能也很难用语言描述。
对，然后是什么意思呢？就爱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孩子的需要，然后你很想。
嗯，
帮他去满足这个需要，
嗯，
当然说这个需要如果是合理的，
嗯，
但是有一些时候他是你的需要，就比如说啊，孩子要很优秀啊，孩子要很早开始识字啊或者什么，他是你的需要，
嗯，
然后你知道这是你的需要，你有时候会压抑你的需要，因为不是孩子的需要，这就是爱呀，对不对，
哇，这能做到这种
对啊
水平的父母还是不多的，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大部分父母还是把自己的意志会施加给
对
孩子的吧，
对，对，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是自己的需要还是这个孩子真正的需要，我觉得还
是
非常
是
非常，
我觉得其实能把这个分清楚其实是很重要的，
可能这是学心理学的一个附加的好处，
是
还是能分清楚一些背后的动机，
嗯嗯，
是吧，
嗯，
那就就是那从这个三人的小团体来讲，您的那个夫人就主要负责这个各种大事小情是吧？
没错，然后对，就其实是他负责的比较多。
孩子当然跟妈亲了。
对，你再说我就要开始
反击我了是吧？
开始反省自己
了。开始反省没有没有，我觉得
回家带娃去了，不录这节目
了。下回一起来，下回一起来录。明白。然后啊、那说回这个做咨询吧，我其实说回一点点专业内容
啊，
我觉得有两个事情，我今天是。就是有点想探讨，当然可能也跨题很大了，我就聊到哪儿说到哪儿。
好呀，
一个是也是贯穿了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些主题的吧。就第一个是孤独
啊，
就我觉得您在书里，包括在啊知乎答案文章里也写过很多关于孤独的话题吧。我觉得现代人也都是非常非常在意这个话题的。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我也经常会觉得自己不止自己吧，自己当然是很孤独的，然后。当然如果上升一点的话，可能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个体，
没错，是我们的出厂设置，
出厂设置和离开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的，或者说我在播客里也贯穿这几十期节目一直在说人与人之间很难互相理解，就是或者说沟通表达交互很多时候是错进错出，对吧？我说一个东西你吸收了，可能你的翻译之后你完全不是我想表达那个意思，或者至少偏差了很多，
没错，
所以相互人之间相互的理解沟通
是很难，
是很难的。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可以比如书里有在说什么的等等
啊。好，就假如说你说的是孤独啊，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是需要关系的。这听起来是一个常识，
人是需要
关系的、关系的，
明白？
对，听起来是一个常识，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忘了这件事，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自己也能那个好
应付，
也能应付生活啊，也能怎么样？但其实人是需要关系的，就。如果说就你熟悉心理学的话，
听到这儿，大王老师挠了挠头的，
对，
回首了自己戎马一生，
对，
继续，
对，然后你知道，有一个心理学实验是鲍德温做的哈，然后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发展心理学家，
对，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大家对婴儿的感觉是说。你只需要养育，只需要给他吃饱穿暖，然后怎么样就好了。然后呢，他是在一战结束以后，他在一个孤儿院工作，他发现这些孤儿啊，在提供了必要的食物啊、衣服啊等等资料之类之后，还是有大批的死亡。
哦，
对，所以后来他发现说，为什么会有大批的死亡，是因为这些婴儿被集中的养育的时候，他没有跟他的这个养育者建立起这种关系来。
哦，
对，那就
有点群着养，然后
对，然后
没有这种 connection，
所以他是心理学历史上第一个实验揭露了说没有关系人是会死的，就不是，对，他不是那种比喻意义上的死，
没有关系人会死，
对，他是真的会死。
OK，
但我们成年人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脆弱了，
对对
对，可是其实关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水啊，就像空气啊，就像食物啊，这样一个东西。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关系污染了啊，比如说我们，哎呀，我跟别人的关系没那么好，尤其是亲密关系没那么好，那人就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惑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可是呢，有时候你知道，就亲密关系，就爱有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它不只有接近也有伤害。对，然后
再说一遍，
就不只是有接近的部分，也有伤害的部分。就你离一个人太近了，就你会发现，哎，他不符合你的期待，你会发现说，
伤害可能是常态。
对啊，伤害变成常态。
说到这儿，大王老师若有所思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
一直在观察我。
对，因为我没有看，我没有想，没有很想看海贤老师，没有啊，因为在后座上，不好意思老盯着他。
对啊，然后就变成什么样了？就说到哪了？你看你
不好意思
打岔，我都忘了哈。说到关系，对。那
伤害的部分，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了，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关系太麻烦了，那我们干脆就一个人
不要了，
对啊，那这个孤独就来了。可是我觉得啊，以我的印象，就其实人很难说真的在享受孤独，他一定是需要关系的。 就享受孤独的人，也许他有别的关系补偿了他这一个部分哈、
嗯。
对，所以你看，说人为什么孤独，就除了出厂设置，除了你说人和人之间很难沟通以外，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对关系的恐惧。
恐惧。
对，我们是又怕孤独，又怕被伤害。
爱是想要触碰却收回手。
对，
我
还
能说出这么一句，
哇，
这么俗的，
一下子让这个节目变成鸡汤节目了。
您在开始说爱的时候，
夜
夜
已经是鸡汤节目了吗？
对，已经是鸡汤。您的出现已经这，你想一个写幸福课的人，没有啊，没有、
啊。
现在已经到这午夜，这个咱们开到哪儿了？
就是龙井。
龙井，
龙井，我们绕着已经绕了
一圈。那下一站是虾仁吗？
好
哇、嗯，好开心啊！
好，
啊、
真的，
我们要开到龙井。
就是雨后，雨后这儿真的是空气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对，
我希望我们
空气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就我们在车里都享受不到。
对对。
对，那就那继续说，就是关系，然后人需要关系。
对，
但关系会伤害我们呀。
是啊，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既渴望爱，又害怕被抛弃。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常态，所以人为什么孤独，就是这一个。
那有没有什么招呢？我知道这么问不是很严谨了、
啊，
就是说、
嗯、
我们就不以那么绝对专业的状态
好呀
聊，就是说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很少问这种粗暴的问题，但我觉得反正
是啊，
海天老师也 hold 得住啊。
对，没关系，因为
先把您架到一个位置上
啊。好呀，好呀，然后我就以张孝玉老师为例哈。
我完了，好，谢谢大家收听了。
对啊，比如说张孝玉老师哈，比如说现在还是单身，对不对？
对
啊，所以你看就。你会去找各种各样的
什么东西？
各位粉丝哈，大家知道吗？
什么叫不是？您把话说完，什么叫我去找各种各样？您把那话说完。
没错，我先要跟各位粉丝说一下哈，张孝玉老师现在还是单身啊，这个很重要哈。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了，对不对？
嗯。
你说我要不要去冒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对不对？
今天非常冒险。
对啊，
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嘉宾。
对，对啊。然后你如果说我要去接触，那有可能对方也是不靠谱的，有可能你们会在关系中还是会受伤害。
嗯。
但是也有可能，哎，你遇到真爱了呢？谁知道呢？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什么？我说我们要不要去找这一段关系？它是一个冒险。对，它是一件爱，本来就是一件需要要有勇气的事儿。
嗯，
可是这个冒险仍然是最值得的。所以你刚才问我的问题，说怎么办？那你就去冒险。
哇，
对不对？所以大家看，拭目以待哈。张孝玉老师下一次，就你有情况了，你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下。作为很有勇气的，
我向大家郑重道歉啊，就是这期虽然嘉宾选的有点。没有没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解释这件事啊，就咱回到一点专业的角度啊，我看了一本书叫《黑天鹅》，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那个 Nassim Taleb 写的，它不是一个心理学著作，它是一个更像是商业或者哲学偏哲学有一点哲学的著作。
对，
它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叫做 optionality 可选择权，但
对
这个不重要。说的它的一个核心的点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对，
是要做那种。风险的下限，
嗯，
是比较可控的，
对。
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成功，甚至它的概率比较小，
是。
但一旦这样的事儿成功，
对，
它的回报会比较大的，
对。
这种事儿，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恋爱里难的地方在于它的风险
下限不好控，
下限不好控，上限也不好控，
嗯。
对，
但我至少觉得，比如说您刚才说去冒险的这个概念，
对，
是我可以去，比如说就不要，比如说不要封闭自己，
是，
然后去接触人，去找，试图建立一些，哪怕一开始并不那么深入的关系，
是，
那他这个阶段至少我觉得，哎，你一旦走出去了，可能风险还是可控的嘛，
对，但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我特指张孝玉老师，
嗯，完了，
对，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一个人也挺好，那你也可以享受单身的状态，
我也挺享受。享受的，可能我从反面教材。
那你为什么要问怎么办？
不是我，首先我觉得人都有这个困扰，其次我还有这么多听众想知道吗？
对，
但没关系，您可以特指我继续。
好呀，
有的你说有的人
对啊
也享受，那然后呢？
是啊，所以如果有的人也享受，那也许他也可以发展一些别的他觉得享受的关系呢。就怎么说呢？嗯，
比如说什么享受的关系？
你比如说可以做个播客节目啊，然后找不同的嘉宾来聊啊，
可能是我对抗孤独的一种方法。
哎，对啊，对啊，对啊，
借机找人，就是
是啊是啊，
一般不好意思约，
是、
啊，然后就说哎，要不然来我酒店房间录个节目，
对、啊，
动机、
啊、
老师今天就是这么被我骗来的，
啊、然后我就说哎，我家里没人，床大，
闺女闺女去哪儿了？
没我好不聊这个哈，OK， 说到哪了？
说到就是、
说到要不要去恋爱哈。
什么呀？
对，
我其实只是问了孤独这个问题，怎么被您
没错？那比如说我就问你哈、啊，就比如说我问一下张孝宇老师哈、
啊
嗯，你觉得亲密关系是必要的吗？
以我在这个节目里，且和我在生活中的一贯关系，
嗯，
我肯定上来就是第一句，你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必要，
嗯、
对吧？是但是我不这么答
啊，
我想想说，嗯。我觉得如果你从一个整个人的状态来讲、
嗯、
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什么叫从整个人的状态？
对对，我
你能理解解释一下、
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在某些阶段
啊、
这个亲密关系并不是必要的，或者说你是不需要它的，或者你是说、但是需要这个词儿也很有很多很含义
啊。
我觉得可能是说你是可以接受没有这个东西并能过得、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错的，
不是必要的。
我是说在某个阶段里可能不是、但终其一生以这个时间尺度为衡量的话、我觉得人建立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完全不可以错过的一种体验。
那你觉得为什么特别必要？
哇，这都是哲学问题
啊。对啊，
嗯，
我们不是你不是二手哲学家吗？
二手哲学家
啊
啊，我觉得是这样
啊。
首先我觉得任何当我们用理性和文、就是语言分析它的时候，我们都把它这个话题窄化了，就是我们非要给它证明它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觉得重要，这也很重要，就是这也很合理。但是如果我们非要用语言来分析的话呢，我觉得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哲学底层的哲学底层的这个价值观。
那我没哲学底层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随便如果概括我的、
那到底必不必要、
我说完我这个人回答问题比较长，就比如说可能很多很多人像我一样，可能他的所谓哲学底层是我要最大化我的人生经验和体验，就是我觉得人活得开心非常重要，然后我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重要。
所以你觉得亲密关系就重要？
所以我觉得亲密关系是一种不能错过的体验，在这个维度上它可能是重要的。
那你看有一些东西你也没体验过啊，就比如说吸毒你也没体验过啊，那你为什么不去体验呢？从扩大人生体验的角度来说，它也很有必要啊。
好问题
啊。对啊，
嗯，这是好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又回到比较唯心，就是我并不觉得那个体验是我需要的
啊。
我觉得
那为什么亲密关系是你需要的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需要。
我就好奇这个节目怎么会有听众？
以前的节目还是非常
这样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您对啊，从自身找一下原因。
对，那你觉得为什么需要？
或者说这样，或者说这样，我当我体会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
啊。
于是我觉得它是有必要的。
那比如说我没谈过恋爱，我没体会过这东西很珍贵啊，
那
怎么办？或者说我在这段关系
那就可以试一试，
受到了伤害，
那就可以。
所以其实你的结论就是，其实没那么必要。
哎，是吗？对
啊，你刚才不是在说吗？嗯，
我觉得是这样吧。我觉得必要不必要是。是，还是那句话，就必要不必要是一个理性理由。就这东西不是说他来了，然后你这人来了，然后你跟他说啊聊特别开心，然后你开始有一个秤说必要还是不必要
啊，
由于不必要，于是我不理他了。就是人不是这么生活和决策的，而是说我们觉得啊跟这个人产生了好的互动交互，然后慢慢这个关系有点深入，那时候必要不必要你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了，就你心里是没有这个疑问的，你觉得那我们就要往前走。
对，
我觉得是。就是那个问题在那个时刻是不需要再被问的。
那可能可是你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啊，你不是单身吗？
对啊，所以没有啊，所以我也不用
问，
我也不问，我说我啊每天都想哎必要还是不必要，如果必要我就尽量出门见人，尽量就我觉得我不是这么
OK，
我已经不再这么去生活，
所以啊你就是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
对，就是他来了就来，没有我也不说我每天苦哈哈就不过了，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顺其自然的节目一样。
对，聊
到哪
是
哪，
又进入隧道了。
对，
要进入广告节目。
是
没有。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态度。因为如果有时候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哈，就亲密关系呢 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说它是重要的，
嗯，
对，可是呢如果说你太刻意的去追求呢，这事也不靠谱，就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哦，我一定要去追求某种对这亲密关系，那这样的话你跟人的交往就会非常的刻意，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亲密关系的培养哈，我觉得张孝宇老师刚才说到了真理了，
是吗？
对你说的，
原来你是在夸我。
对，就是亲密关系的培养，它其实是需要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是，
对。如果说在顺其自然的态度下，我遇到了这个人，哎，我觉得
挺好。
对，挺好。我们相互吸引了，这是很美好的爱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现在不行，我一定要结马上要结婚了，要怎么怎么样了，哎，你遇到了一个人，你就会觉得这事儿就他其实他已经有一点点违反了亲密关系的本意。
理解。
对，
他的建立的方法和过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带着一点焦虑，就你的焦虑，而你的焦虑就会破坏这种亲密关系。
你岂不是黑了大概2亿的相亲的人
是吗？
好，这期节目应该取关的人特多，
是吗？
没有开玩笑的
哈，
什么？
是
没有，我觉得
这也不是我的节目。
哎，什么人啊？我觉得是这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一点，就是我另外的，我有其他的朋友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这件事。他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当代人的目的性太强了。
对，
就是我来这儿好像就是咱俩要不就相亲行，
嗯，
要么就不行。
啊，
然后咱俩要不然就把关系定下来呗，
没错，
或者就是他说这个难道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的吗？就是我们俩就是带了一个任务来，然后双方出一把牌啊，对上了咱们就继续，
是
就这样是很无趣的，
是
啊，
其实无趣在什么地方呢？无趣在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些前设的条件，然后两个人哎去了，他们本来自然就有很大的概率会对上。但是现在呢，就是
变成刻意的
了，对，就变成刻意的了，就所以它破坏了自然的进程，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事。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建立关系，还是甚至你做一个作品，你写个东西，有的时候由心而发的那个东西，比较真诚的东西，还是更就是还是更接近那个本真吧。
没错，
让你刻意塑造出来的一种东西，就像你刻意。说我这个作品一定要大卖，我一定要拍成这个样子的电影，也不是我想表达的，我造出来一个商业片一样的东西，
是
它可能反而是比较糟糕的。
是是是，所以你还记得我书里有写一句话哈，
嗯，
我觉得这一段话其实挺重要的，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
哇塞，自己 Q 自己，这叫什么？完了，
没有没有，
这个嘉宾存在感太强了。
啊，我说的这段话，我觉得其实挺重要哈。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人的身上呢会有人性，不对，会有动物性，
嗯，
会有人性哈。我们说社会性，然后也会有神性，
嗯，
神性是很有趣的这一个部分。就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哲学哈，在讲一些抽象的东西啊，然后审美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大王老师做的这个摄影作品啊，那是接近神性的部分，
嗯，
因为他把美抽象出来，
结尾都是广告，
对不对？
受不 了。
对，然后人性呢，
嗯，
就是你西装革履，你有规则，你到了某一定的时间啊，就要结婚，
体面，
其实是很无聊的，
是吗？
然后动物性呢，
是最有趣的，
哎，
东京老师最喜欢的，
对，就它是有野性的部分。
嗯，
按道理来说呢，亲密关系呢，它其实它的根应该是在动物性的部分，
是吗？
对啊，那当然了，你从来没有这样的冲动吗？
哇塞，
对，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接，感觉给我埋了一个坑啊。
对啊，
我就假装是没听见。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动物性是生命力的所在。
嗯，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太是人性了，太社会性了，太西装革履了，把这个动物性的东西给破坏
了。
泯灭了，连亲密关系这一种本来就是不用讨论的东西，本来是我们本能的东西，结果好了，张孝宇老师认为它是跟哲学有关的东西，这就是什么？我们
用
社会性，就
用社会性来讨论动物性，
对 对, 对，
这个
它其实
根儿就错了，
对，它其实是本能，我觉得是哈，
嗯，
你觉得呢？
我其实还是挺同意的，我觉得就是，
啊，
就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是他可能如果 发自一个更自然的过程，
嗯，
而不是带种某种的社会性意义和目的去做的话，它可能更接近这个东西本的本意吧。
没错没错
啊，然后它这个东西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也特别美好，
是
啊、
嗯、
你哪怕被它伤害了，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体验、
嗯、没错
啊、可能是更好的吧。
是，
但是我对我觉得但我还要不能结尾啊，我还要最后一个小块想聊啊，是这个也是本播客的一个偶尔出现的但也贯穿的主题，就是回到刚才我说的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叫做结束为什么那么难。然后
你看
分离
为什么结束这么难，结束这期节目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就是非常享受大王老师开车带着兜风的感觉。
对，等会我们油费付不起了。
那个下期节目是不是能在一个敞篷法拉利里面、哦、不过这个座可能只有两个、那我就跟大王老师单聊了。所以
为什么
分离就是啊、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是我想让您说一说这个话题的吧、
啊、
我觉得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啊，
比如就是
怎么这么难，
分离结束为什么这么难、
啊、对，就是结束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我们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了。
对啊，因为我们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了。
这个逻辑能不能讲一讲？
对，我其实我听到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哈、啊、为什么结束这么难，是因为我们在不断面临着一段小份的死亡，它其实结束就是一种死亡，只是它是你这一个阶段这一段关系的死亡，它是一个小份的死亡、
嗯、是，
对，所以其实你
我对不起我插一句、
啊、
就是啊，这个又是还是播客贯穿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我有时候会经常观察不同比如语言描述现象的时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就在英文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就是我的心里死了一点，就 my heart died A little part，
没错，
就是我中文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对，
但英文里经常在美剧里啊等等的，他就说啊，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小部分就死了。
对
，a little part of me have died，
没错，
就这种感觉。
对，
就是这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它一个小份的死亡。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东西？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部分哈。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我的书啊。对，因为里面有一篇文章，有一章讲结束为什么这么难。我其实也挺喜欢这一章的，因为他讲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事儿哈。
嗯，
对，然后
我也很喜欢这个系列
啊。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搜这篇文章，然后我也有，
我实际上还把这篇文章发给我当年发给过一些朋友，当时觉得写
得特别好。是的，是的，是的、
啊、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难，是因为怎么说呢，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开始的，结束就是结束。对、
嗯、
那时候你还看不到开始，也许很多人就会告诉你说 OK，你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或者说你这个结束了以后你马上会
还有新的东西，
对，会有新的东西，但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只是意识到说 OK， 我的这一个阶段，无论说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我恋爱的一部分，关系的一部分，还是其他的东西，我就要在这跟他告别了。
嗯，
然后有些时候它还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难很难。对，然后为了不告别，为了不结束，明明我们知道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我们知道它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阶段了，我们宁可让它延续着，或者让它在心理上延续着。比如说那篇文章里我就讲过
一个例子，
对，然后讲过一个例子，就说有一个女生，然后呢，她呢，其实她跟她的前男友哈、啊，然后分手已经一年多了，然后可是呢，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博去看她前男友现在的状况。那前男友现在的状况里就会有现女友的这个照片哈，然后有她现在的生活，可是当然不会有她的痕迹了。
对
对，然后我就问她说，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就既然你看这件事让你这么痛苦，她说，我觉得忘记更痛苦。所以为了不忘记，我宁可
提醒自己
啊，宁可让自己延续着这样的痛苦。对，所以你知道，就忘记或者结束这件事儿，其实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对，
就是因为你没结束，好像你的心里还延续着一点点可能性。
嗯、
其实这种可能性，你心里也知道说它已经没有了。对，可是结束了就真的没有了。对，
是，就类似于
是
我 记得我看过是一个故事还是一段这个剧情，就是类似于这个女生的老公得病死掉了，然后她呢就一直不把那个结婚戒指拿下来嘛，因为她说就是你一旦拿下这个戒指以后，就好像我承认她真的离开我的生活里了一样。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这一部分我们，因为你结束了以后，那你就面临着这样的痛苦了，就是哎你真的失去了。对，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些失去，就新的东西就不会起来。
嗯，
就你知道人是怎么不断不断的发展的，他就需要你经历这样不断的结束，不断的迷茫，然后你在新的地方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种子，
嗯，
然后这个种子又长起来了，以你原来预想不到的方式长起来了。哦，人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发展。而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停滞不前了，是因为他不愿意结束，他结束不了，
不愿意跟过去告别，
对，不愿意跟过去告别，那也不会有新的东西进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结束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就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痛苦，但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是你发展所必须经历的痛。
不结束哪有新东西
啊，对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对啊，然后我们不结束本期的播客哪有下一期啊，
是，那我就结束在这儿吧，非常自然。我觉得那个谢谢动机老师这期节目，
哪里哪里，谢谢肖宇
啊，我对，然后那个怎么说在车里录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然后那个，
啊，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司机哈，
我会把你这些节目发给你老婆，然后那个就我自己录这么多期播客，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确实在不同的状态下，然后不同的环境下，就是录音就是说话的方式啊状态都会不一样。这期我们也没喝酒对吧，可以互相佐证
对
吧，对，然后就也没有想到录成了这样。
好，
然后动机老师真人还是非常正经的，对吧，然后他写的书确实也是非常令人受益的，对，然后这个书叫幸福课，然后我是因为我的节目从来不宣传各种任何东西，但是我只要我觉得我好的喜欢的我还是会说的，所以就动机感谢动机老师，然后感谢你这本书，也期待你的这个新书之后，也希望你多这个给大家奉献更好的内容和文章。
好呀，
好客套，
多谢多谢
谢谢，我们下回来杭州再聚啊。
好呀，
我是跟达阳老师说的啊，谢谢大家，拜拜。